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又可以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这里特别的感恩，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实在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你也掌管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一同的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是何等荣耀，何等宝贵，何等蒙恩的一个事情。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圣灵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主你面前蒙恩。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听到今天这个题目刹那的光辉，你会想到什么？在此时此刻，在你脑里面你会想到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像这个刚刚过去这个7月1号啊，有一些地方还是会Canada Day， 还有烟花啊，就是烟花这个照耀在天空的这种的美丽呢？还是就是我们看哈，是就像那个黑夜中啊，流星划过天空那样子呢？还是呢，就是你想到那种的啊，这个可能是在你一生里面啊，就是你觉得你在最辉煌的时候，哎呀，就是那个特别感到我有人生中有一点也有一段最光彩的时候啊，最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出的那种的好像最得意的最满足的那个事情呢，我不知道，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因为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听过的一句话，那个时候呢给我带来很多的震撼。当然这句话呢，如果你是来自香港的又是比较年龄有一定年龄的，你一定会听过这句话，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事情是发生在1985年的事情啊，现在又怀旧一下啊。那个是非常震撼香港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娱乐圈的事情。那个时候呢，香港还没有四大天王。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这个歌手呢，是一个是张国荣，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啊。但是其中还有一个人，可能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识，这个人叫蔡枫华，有没有人认识他的？哇，是没有人认识他，我这是可见这个对比很强烈哈。那个事情发生是在什么呢？其实那个蔡枫华他唱的情歌呢，也是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那他们其实都拥有很多的粉丝哈，我们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彼此你知道在歌唱比赛里面呢都是有一些竞争啦，然后呢在季选上呢，其实呢就是蔡枫华他的歌呢是得奖的，但是呢就是他就是没有他是没有得奖，但是呢在那个季选的时候呢。张国荣呢是唱他那首歌，张国荣的歌就得奖，但是他唱蔡枫华的歌，那所以呢就引起了一些误会哈。那就是蔡枫华呢就在一个节目上呢，他就说出一句这样的话：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当然，那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就是其实有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对的话。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其实是他说的很对的哈，是表达了一个人生的很正常的很现实的，只是呢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错的时间错的环境讲错了这句话，在不适当的时间，那个时候他们竞争得很厉害，所以人家都觉得哎，这个蔡枫华是在讽刺那个张国荣啊，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后来就我们说今天的话说就被封杀了，所以蔡枫华就从此消失啊，就是然后呢张国荣就 啊，这个一直很红啊，火红，然后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了。不过我们看到呢，他最后张国荣虽然是红透啊，这个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不过他最后呢，还是以自杀收场，结束他短暂的一生。是为什么我会说让我留下那个很深刻的印象，也一直在冲击我对人生的思考呢？因为啊，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要就做一些这贡献呢、有贡献的事情啊，或者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出人头地啦、要扬名兴显父母，对不对？那所以呢是啊，但我们一生虽然是很短暂，但是呢，我们要追求得光彩、得荣耀啊。所以如果他这样说，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或者我们这样子理解吧，也就是说你今生所做的事情无论有多伟大、多光彩、多辉煌的成就，在往后的人生的历史的岁月里面呢，都会慢慢的被人忘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生所追求的又有什么可以是存到永恒的呢？又有什么是在永恒里面会被纪念的呢？就是我一直都在这个思考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人生总是有很多的因为很短暂，很就是出现片时，就像这个时候消失了，好像那个云一样哈。那所以我们往往追求很多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往往最后可能失去更多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段话哈。他说有些人呢赢得了事业却失去了家庭，有些人赢得了金钱却失去了健康，有些人赢得了自尊却失去了亲情，有些人赢得了掌声却失去了自我，有些人赢得了名誉却失去了自由，有些人赢得了此刻却失去了永恒。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总是知道人生有得有失，有起有落，那人生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呢？我尝试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的来思考。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相信这段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一般我们都会从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开始哈，我们就来看呢到16节。那我今天特别想从14节到16节来看，集中我们来看到底他要我们来这个有什么的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从三方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叫信徒的生命要行在光中。14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先从这2节来思考的话，耶稣指出了我们是世上的光，他期望我们的生命呢也都要能够发光哈。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呢就用了两个的这个生活的常态里面去特性来表明他的意思哈，那就是表明了光的重要性啊，就是要照亮，要指示方向啊。所以呢就是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也就是说是要被人家看见的是如果没有光，那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看不见，我们就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人生也是如此哈，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光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也需要阳光、空气、水分，所以没有光我们的生命也很难成长这个我们也会看不见，我们容易会出错，我们也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表明了这个光的特性就是要被人家看见，就好像那个这个建造在山上的这个一座城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城是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群的建筑所以呢这个就很明显的可以 给人家能够容易的看见，容易找到。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哈，是在这里也提到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是我们所知道也是教会的特性。正如那个城这样子的一个组成，教会也是有很多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人所共同建立的一个信仰群体。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看到这个教会，看到那个上面的十字架这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当耶稣也说过哈，当这个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所以教会那个十字架高高的挂在这个建筑的上面呢，是目的也是要给人家看见，给人家找到，也是就是当我们的人生在最迷茫的时候，在不知道那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就是我们可以找到教会可以认识主耶稣。所以在他是用那个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还有人点灯是放在这个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他不是放在那个斗底下。我们知道呢，斗呢是这个古代的一个量器哈，十升就为一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个器具，如果灯只是放在下面就像这个灯放在这个桌子的下面的时候，那的照亮就很有限，对不对？人也不容易看见。而当看不见的时候，人就怎样？就很容易失去了这个方向，人也很容易会犯错。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也知道真的是这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发挥那个光的作用，光的功能，照亮的功能，那不单单自己就蒙受损失，连其他的在我们身边的人也会同样的受损所以呢，这个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在那个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就特别的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当我们信靠主之后呢，我们是要发光的，因为他说我们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神是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来相称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个的信仰群体是要怎么样？我们要彼此能够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协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个整个群体在主里面，也是个合一的群体，然后发挥它的功用，能够让人家来看见所以呢，他跟着在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呢，他又这样说哈。五章五到六节他这样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这个公义、诚实、良善都是我们知道都是主的属性都是神的属性让我们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群体。当我们信靠主之后呢，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要让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所以我们要行在这样的一个光明的当中，这个来表明我们就是一个属于主的群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当我们在思想这样的一个这方面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们信徒信了主之后，我们都知道要生命要流露出善良的品格，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做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是真的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光吗？主耶稣基督的光吗？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行不出来发不了光呢？我们知道哈，如果我们当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活在那个光明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活在黑暗里面。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哈，在约翰一书他这样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哈，有很多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家庭现在还是在活在，虽然他们信了主，还是活在黑暗的当中。特别是我记得有一次因对这段经文很深的体会，是我去很多年前去看一个弟兄，然后知道他的家庭出了问题，那所以我就去看他，然后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也知道他就是他的这个跟太太的关系不非常不好，然后呢他就是想过要离婚，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在那种纠结的当中。然后那一天呢，我就问一下，你们真的要像这样做吗？你们以后会怎么样？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望着天，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其实就是如此，当他们在这个人生在最那个迷茫当中，他们没有出路，他们只想到哎呀，这个要恨啊，里面的彼此的那种的争吵啦，彼此的那种埋怨，那种的有时候啊，那就是那种的恨呢啊。我最近呢有人发个帖子给我，讲到一个台湾的嫁鸡，这个一个很出名的人，后来他被那个郭台铭呢就骂他浪费资源啊，一个博士生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啊。然后后来他就说，其实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要这个本来是一个好的一个那么高学历，跑去在开那个炸鸡店，是因为他的那个时候跟太太要离婚，所以呢就是很多的那种的埋怨啊，怨恨在里面。原来呢他说我知道我以前就是很骄傲的一个人，而讲话呢其实因为他是读法律的，所以他要句句话都是就是那个就是要得胜，要赢对方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在家庭里面呢不是讲道理的。所以呢就是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会让他的妻子呢很受伤。所以他说他妻子曾经这样说他就是你的话呢不是那个皮肉啊，你伤的是我的骨头啊，伤到那个骨里面啊，你可以看到那种的怨恨是多深呢所以他当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哈。那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在主里面，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主里面，如果一个家庭在吵架的时候，其实也是如此哈，没有两样。所以没有就是人走在那个黑暗当中看不到前面的出路，那种的可悲，那种的可怜。我们都需要主，我们说我们要行在光明中，但是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要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是需要耶稣，需要神的话，早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呢，我们就在黑暗里面，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渴求。那所以呢就是有一段话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史怀哲那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了，因为他是非常有名了，他拿了四个博士学位医学、神学这个哲学音乐四个的学位的一位伟大的一个特别是在那个他五十年在非洲这个去传福音，去帮助那边的人的生活，他是尊重生命去行医 所以呢，就是非常的一个不容易的也发出了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真的是活在光明当中。他曾经这样说，这有这样以下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现在呢是在黑暗中漫游，但我们彼此都有着向着光明的信念。”他说：“宗教与伦理思想联合的时刻将会再来，这一点呢是我们所相信的、所希望的，且为他工作的。我们要维持，如果我们使伦理的理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作用，人们也会有一天像我们这样做的信念，让我们瞻望那光，且用它反射在我们为我们准备的任何思想之上而自慰。”他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人，都需要光啊，需要有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怎样去这个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去这个能够活出来呢，活在光明当中。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去追求的心。那当我们愿意追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信徒的生命呢，不单单要行在光中，信徒的生命要导人归主。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位的伟人这个史怀哲他的一生，他所做的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要来就是帮助人认识神，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归向主所以在十六节，我们回到这段的刚才我们都读的经文，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在这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我们看到这个光跟好行为在这里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当信徒的生命能够行在光明当中，我们所做的一言一行是会被人家看见的，是能够照亮人的生命，当然就会让人家愿意去渴慕，也希望得到，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认识主所以这个是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神期望我们要做的。所以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人生放在不同的际遇的当中他其实也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才干，我们怎样可以把它完完全全的就是发挥出来呢？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去认识主，然后我们去寻求主。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就因为我为什么不信耶稣，就是因为我看到这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这真的是他的这个行为我真的是不敢苟同所以呢我也不愿意去教会。甚至呢有人这样说，如果信主的人是这样的，我宁愿就是下地狱也不要去天堂所以这个是，那我们就要来思考了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发光，不能帮助人导人归主，到底有哪些的原因呢？如果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在第三章18-21节呢，其实他是这样说18-19节，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教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要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如果你从这里呢，我们得出可以三个很简单的一个思考，那就是对他们来说，对这些人来说，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表明了他是怎么样，他是只是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 要过于要讨神的喜悦，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也就是他追求的只是外加于这个于自己的身上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也就是说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是俗世各样的事情，过于要听神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信的主，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有时候会有失败的时候。我自己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哈。那我讲一次，有一次的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我们做的事情。那我的失败的这个经验是什么呢？其实在很多年前呢，我们的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患了这个血癌。那个血癌呢，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她经过化疗之后，其实她有一段时间住在我家，也应该算还不错吧，对不对？然后呢，就他这个7月1号又讲到 Canada Day 哈。Canada Day 的那天早上呢，他就是要他那个时候在要去要在医院里面呢去验血。那我就在那个 VGH。那我就早上一早就去看他，顺便呢带他出去之后呢Canada Day 嘛，然后带他出去走一走。那所以就8点多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医院。那应该我们还不错吧，对不对哈？但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呢9点之前是不用停车呢，是不用给钱的，就是不要放钱进那个卖票里面。我就上去了，然后就是看完他在那个要输血啊，就什么的要做一些这个检查的时候，那就没事干呢。我们就在他旁边有一个这个给那个客人休息的地方，然后休息的地方呢有一台电视机，然后那个时候呢正播着那个什么呢，世界杯，然后世界杯的那个是阿根廷对瑞士，所以呢就是我就在就看了一下，没想到呢一看呢，你知道阿根廷有谁啊？有那个美斯嘛，对吧？这足球先生哈什么？那所以呢，就是我也想看了，然后呢，这个时间到了9点钟，他要这个要卖标要开始要公用了。那个时候两个声音出来，一个声音就是说，今天是公 Canada Day， 那应该不会那么来，就是有人来抄牌的，所以呢就是不用担心，多看2分钟没关系。然后一个声音就说，不行啊，我们是一个这个应该要守法嘛，我们要放那个这个放钱下去。然后就在挣扎之间，然后就是还觉得多看了2分钟，然后就下去了。下到楼下，然后一看我的车上面，因为很方便停在那个出口，就像有一张那个被抄牌的那个记录。然后就一看那么快。跟着看到那个人还在前面抄另外的车子，一个胖大姐，然后就跑过去，我说：“我刚刚准备要下来付钱了，你能不能通融一下？”然后他看一下手表，10分钟了，然后他就掉头走了。然后我就是心里面有点气哈，就是我想一想啊，对，为什么10分钟？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来，那个时候不会有人来抄牌，所以呢，我就还上了一个洗手间，所以呢就是10分钟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坐在车子上呢，我就看着那个罚单，就是真的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突然间，就是真的是，本来是有埋怨的，但是呢，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所以呢就认罪，在神面前祷告了，求神怜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一时的被那种欲望的牵引呢，以致到呢，就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来 这个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认罪悔改呢？因为我想到，哎呀，罚一张单100多块还是小事，有一些人因为一生可能就差了一分钟就失去生命，那这个是神借着这个事情来给我的提醒，还是对我来讲，还是我是觉得这个罚单就有它的价值，让我去思考哈。所以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有失败的时候哈，但是呢，我要在这里说哈，加拿大的公务员呢，他们真的是很有效率的哈，所以不要说 Canada Day 就有机会去这个要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停车的事情哈，所以真的是我们常常都要来到神面前，我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主。所以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怎样可以避免成为十字架的仇敌呢？其实他这里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呢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其实在这段话里面也很简单的，我们就是很快的把它归纳出几个方面呢，就是要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忠于这个身份，然后呢我们要仰望救主，等候他的再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让人效法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做，而是神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有能够这个能够活出那个光明当中来。所以呢，其实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就是在18到21节，他前面呢保罗就是有这样的看见，他说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啊，就是要一同的效法我，也要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啊。其实他常常的我们会看到他在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也叫我们要效法基督，对不对？效法我就如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所以其实不是他的骄傲，而是他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然后呢，知道要我们要怎样的可以来效法基督，就是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当然，使徒保罗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他在那个罗马书13章，他也提到要披戴基督。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单单要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行为怎么做，而是呢我们要披戴，就是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才能够警醒，才能够谨慎，才能够行出那个光明来。当然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腓立比书保罗也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要他的最终的目的，我相信也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整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 发出那个光来哈，就是要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式。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哈。那所以也是很久的一个人物哈，张德培，我不知道应该也很多人认识他了哈，Michael Jung他是一个1989年拿了那个法国大满贯这是在这个一个美籍的华人世界排名最高是世界第二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人们或许会忘记你能打的一手好球，但他们不会忘记你曾经影响他们的生命，而且这个影响会跟随他们一生的。就像这个 Michael 张德培，像我之前提到的史怀哲像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我们的这个在信仰里面我们就是他们就好像云彩的这个见证人一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给我们看到，就是从他们身上所发出来的那个光辉 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是知道，如果我们所行的是神之讨主的喜悦的事情，神会纪念啊，神会喜悦，而且呢，人也能够被影响啊，他们的生命呢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所以我们很快我们就来思考，在这段的话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徒的生命是要为主发光。其实当耶稣说这个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哈，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然后什么叫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谁啊，不是归给我们自己啊，是把荣耀要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发光哈，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就是在约翰福音很清楚的，耶稣对众人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耶稣又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其实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他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所做的一切啊，你们要按着我所做的去做，就是效法基督，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光呢，我们知道哈，他这个耶稣就是那个真光，要照亮生在世上的人。所以我们跟随的是那个真光，我们自己同时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也要为主来发光，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从我们的好行为的当中，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再多看这一些的经文哈。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醒我们，要我们怎么样？他说，凡所行的，我们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让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当中，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旨意，让我们来活出这个神的基督的样式来。我们要效法主，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我们要帮助人能够认识主。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把那个生命的道，主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生命的道，我们要表明出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所以我们看到，就当我们教会如果是在为了一些的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不是为了教义的事情，而是为了把次要的把它放在最重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呢就是也很容易就会引起争闹就是甚至呢就是分裂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就是何等的亏欠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发光的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世上的这个很短暂，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生命有没有为主发光，有没有怎样的去发光呢？其实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到你这到底是怎样的，当你往后的人生，你当要怎样的去走来才能够为主来发光。其实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在这里呢，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其实我是要大家有一些人都知道我喜欢电影哈， 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是日本电影，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Afterlife。 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的是它的中文的名字，它的中文名字翻出来是下一站天国。当然呢，我们不是说下一站这个天国呢，不是这个我们圣经讲的天国，而是他是从生命当中去思考人生哈，所以他这个是他的英文名字呢，是 Afterlife。 那这个电影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在日本呢，在世界各地的都拿了不少的奖项，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那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我是被他的这个电影的来吸引呢，是因为这个电影很特别它的剧情很特别它的剧情有一点的那种科幻的那种，但是是对人生有很多的反省。那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在人间跟天国之间呢有一个中途站，也就是说刚刚离开世界的人呢都要乘坐那个通往那个天国的一班列车，然后呢在中途当中呢这个站会在一个小站里面稍微的停留，然后停留呢是一个星期，然后在这个星期里面呢他有一些工作人员哈就是就像天使那种的，当然他们是普通的人就是因为然后呢就会引导他们呢，就是帮助他们要在离这些的离世的人的当中要他们的每一个呢就很努力的去回顾自己过去的一生，寻找生前呢在世的时候最有哪些的这个片段呢是最值得回味的，然后呢最难忘的回忆，最幸福的那个时刻。如果你这个在三天之后找到了，他就星期三开始呢，他们就那些人员呢就会帮你呢，就是制作一个这个录像带就是然后把它重现出来，然后呢就是完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就这些人呢就带着这个片段回忆的片段，然后就直到下一站。就是进天国了，然后呢他们所有在世上的一切的记忆都会忘记，只剩下那一段的记忆带到天国里面当然这个是一个这个有点科幻的那种的哈，但是呢他就在那个因为他的方式很特别，他就用纪录片的方式访问了20几个人，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就问他，告诉他你今天离开世界了，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你想一想你有什么的回忆，然后呢就有不同的处境了那我们有一些人是有很多的回忆不知道怎么选，只能选一段，有一些人呢根本就不想想就是不想回忆，有一些人呢就拒绝这个回应，就觉得你这个制度不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我这样做，我不选所以很多种种的什么情况都有所以就带出很多的人生的一个反省，就在世上的时候那有一些人虽然他是很风光，但是他可能想到的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片段，就是如此而已，他没有，他可能就是一个片段是其实不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其实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讲，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个片段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那当然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发展。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同样这样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支持一个牧师了宣教士，他其实也不是我们支持他了，就是因为他来了加拿大，然后呢他是香港宣道会的，然后一个老牧师现在已经90岁了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是那在他香港的北角宣道会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几千人聚会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呢他这个牧师姓胡， 他当年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哈，跟后来请了聘请的这个滕进辉牧师在宣道会里面一起的服侍。那这位胡牧师当就是当他那个北角宣道会，他就是在那个香港的北角，所以在地铁的旁边，所以很多时候一天他有几场的崇拜，真的是排到这个地铁站，这些人要进去教会的人，所以他在那个，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在50年的他们50年的纪念的时候呢，发了一个录像带，然后他曾经给我看过，然后他就里面提到，就人家访问这个胡牧师嘛，因为他是这个牧师的一个创办人之一哈，然后呢，他就说你50年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片段呢，在教会里面。突然间他呢就讲了，哎呀，我就有很多，当然有很多事情值得纪念，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纪念的，他就讲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北角，香港的北角，港岛区，然后他们在半山上的都是那个比较有钱的人住的地方，半山区嘛，然后他说我们的教会呢是这个我们每个星期哈都有早上一早就有一位姐妹来到教会，然后呢就是就不会讲很多话，然后就帮忙就是把教会清洁啊，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整整齐齐，然后做完他的事情他就回家，就是每个星期都是这样子。我最难忘的就是他这个，每次想起他呢就是我想到，因为他就是牧师，就是最早到教会的人，而这个姐妹呢也是跟他一样早的去教会，为了就是不是要那个要怎么做一些这个要在讲台里面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任何的事情，只是清洁打扫，把它弄得干干净净，方便往后的人来敬拜。他说这个就是我最难忘的经验啊，这个看见，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在50周年的纪念日的一个片子里面，吴牧师竟然讲出最难忘的是这个片段。我是觉得哎呀，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好像很风光，很那个教会怎么成长，哎呀，从一两百人怎么进展到几千人，没有，反而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看见。所以哎呀，真的是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我们就是很激励我们啊。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无论是在哪一个岗位上，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都是能够发挥我们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去建立教会，让教会能够蒙福，让教会能够更多的人进到教会来，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这个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当中，就是如果你的一生，想一想，你有没有想过只能够带一个回忆进去天国，你会选择的是什么的片段？其实这个是我也在这几天，当我在预备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也在一直在思想，如果有一天我要去进到主的面前，因为人生既然是那么短暂，这个就像那个灯光一样嘛，就像那蜡烛的这个最后烧完之后，在那一刹那，我们就是要进到天国，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都能够进天国，我们要见到我们的永恒的主。在那个时候，我会怎？如果神跟我聊的时候，我会跟他聊什么呢？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的值得去跟神说，然后让神觉得是神也喜悦的呢？所以这句话也是我们真的要再一次的思考。如果只能带着一个回忆进天国，你会选择什么片段？ What is the one memory you would take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heaven? 当然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下一站 是真的确定你在天国里面吗？这是同样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一个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为主发光。最后我想总结两句话，为自己人的荣耀，刹那的光辉在永恒不被纪念，为上帝神的荣耀，刹那的光辉在永恒必被纪念。弟兄姐妹，你会怎么选择？让我们重新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是求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光，但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能够为主发光的时候呢？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属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只是瓦器，我们要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才能够发出那个 光辉来，才能够显出那个价值来。所以主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的宝贝，求主耶稣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亮光，照亮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珍惜光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握每一个可以被你使用的时刻，以知道这个我们的每一个人生的机会际遇，无论是顺的逆的，无论是高的低的，无论是顺利的或者不顺利的，无论是身体刚强的或者是软弱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仍然的向你来呼求，求主帮助我们，总要为主能够发光，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